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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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弟兄姐妹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准时的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节目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。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，要和各位一起来思想一个惧怕的问题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懂得害怕呢？我相信应该是小的时候啊。小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不听话，妈妈就给我们关在那个黑的那个小房子里，那我们就觉得非常害怕，因为我们怕黑。那有些小孩天生不怕黑，你给他关哪儿都没问题。但是有的时候小孩不听话了，我们看到这个父母会吓唬他们说，你再不听话，等下警察来了，等一下一只大狗来了，好像在教小孩什么是可怕的事。其实害怕有时候也是与生俱来的，因为害怕我们就不敢去做什么事，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保护。譬如说小孩没有人教他，等这个婴孩长大一点点呢，他就开始怕那些个陌生人，以后我们长大了怕的东西就越来越多。譬如说怕生病哦，怕被别人遗弃，怕失业，怕这个怕那个，怕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压力就越来越大。但是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是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啊，是神对我们人类有了一个最大的恩典，就是叫我们不用惧怕。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这个天使出现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惧怕。在但以理书是这么讲了，在马太福音也是这么说了，在启示录也是这么说了，神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惧怕。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，我们都看到神告诉我们不要惧怕。当天使出现的时候，他带给人们的就是神的心意。您看，当我们人们亲眼看到神的使者降临，那么人当然是会惊惶恐惧，目瞪口呆。但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却以一种叫人不害怕的形式来到地上。他降世为人，怎么叫人不害怕呢？他是个婴孩，而且是躺卧在马槽里。请问谁会害怕一个出生的婴孩呢？主耶稣当他30岁出来开始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质疑他说，那个降生在伯利恒的小婴孩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怎么可能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呢？但是我们看，在野地里的牧羊人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这些个牧羊人却是深信不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听见天使还有天君报告给他们的大的信息，是大喜的信息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这一位人类的救赎主，他降世了，是以一个婴孩的一个身份一个形象出现，叫我们不用害怕。神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？在圣经里面提供了许多的解释，有一些是深奥的神学，有一些却是浅显易懂的。但是其中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少年时期，也就是他12、13岁的时候，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边听边问，这让我们看到这一位降世为人的神，他第一次展开面对面的对话与辩论。我们的神是可以与人直接谈话的，无论是他对他的父母，比如玛利亚、约瑟，或者是犹太人的教师，他边问嘛，又边与他们辩论，或者是一个穷寡妇，我们的神都会对他们说，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对他所爱的人们都说不要惧怕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可以到父神的身边，我们的神也借着主耶稣，借着他的救赎来亲近我们。听众朋友，神降世为人， 就要使我们，为的就是要我们坦然无惧地来亲近他。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节目一起认识神的可亲，并且让我们不要惧怕地天天到神的前面向他献上感恩。接下来我们就先攻读这段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二章8-20节之后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，又叫我们不要惧怕的神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二章8-20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不要惧怕。圣经说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消极的人只会埋怨遍地荆棘，积极的人却能够欣赏在荆棘中盛开的玫瑰。
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向牧羊人显现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是以一个婴孩的样式，这是我们的神智慧的选择，也是因为他有怜悯的心肠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4节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和我们一样，这是个智慧的选择。在旧约的诗篇第8篇，大卫所写的诗第2节说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这里的婴孩和吃奶是指我们人说的，就是在马太福音21章16节，主耶稣也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。您看，我们的主不必派千军万马，只需要用婴孩和吃奶的就能够打败仇敌，因为我们的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圣经说建立了能力。这个能力从何而来呢？这些孩子从心里面说诚实话，这一些个孩子，他们虽然在世界上看起来是软弱的，但是他们会赞美。能够赞美的人 就能够对付仇敌。小孩子最会倚靠神，他们也赞美神。当法利赛人谋划要将我们的主耶稣置于死地的时候，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小孩子就在圣殿里面高声的大喊：何撒那，归于大卫的子孙。当然祭司长和文士看见就十分的生气，但是神就是这样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那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7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因着要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并且是知道救恩。78节接着圣经告诉我们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这个清晨的日光指的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。感谢主，若不是出于神怜悯的心肠，今天谁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呢？因为神怜悯的心肠还有他的慈爱，才是我们得救的根源。所以救恩的第一步，我们的主来就是光照我们，因为基督就是光，光照我们这些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啊。神要借着他的光将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所以光是生命的源头，光来了生命就有了。什么地方没有光，什么地方就是死荫之地。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天晚上，天使天君在歌唱，天使天君在报佳音。主耶稣是小婴孩躺在他的母亲玛利亚的怀里，谁能认识他就是救主呢？他就是弥赛亚呢？所以天使和天君要来报告这一个大喜的信息。不过天使天君并没有跑到希律王的王宫里，也没有跑到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的中间，天使天君却跑到了旷野，跟那些个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告诉他们这个大喜的信息。有些会读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，这一群的牧羊人很可能是圣殿的牧羊人，他们正看守的是将要作为祭物的羊群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要成为全人类的祭物，为我们上十架。天使的出现让这些牧羊人十分的惊恐，天使一开始就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。天使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令人惧怕的事，譬如说这些犹太人，他们现在就是在罗马的暴政之下受着管理，他们十分的恐惧。其实这整个的世界也都是活在恐惧里面，尤其到了21世纪，我们认为世界会越过越好，越过越和平，越过越喜乐，结果刚好相反。这个世界将我们逼迫屈服，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悲哀愁烦绝望。但是天使来了告诉我们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有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感谢主，并不是仅仅关乎以色列人犹太人的，是关乎全世界万民的，包括了我们华人在内。耶稣基督降生了，为我们降生，这是大喜的信息。他是救主，他是基督。救主的意思就是他能够赎罪，他有救赎的大能，并且他是有王权的。他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能够管理也能够对付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混乱。神要实现他真正的统治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就是要实现神国的人。他是我们的主，他能够面对永恒，面对每一个世代的人。听众朋友，这样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弥赛亚降生了。他的降生带给我们人类最需要的礼物，那就是平安。平安就是和平，人类最缺少的就是和平。人与人争斗，民族与民族争斗，国与国争斗，这个世界永无太平之日。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要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他要将他的和平建立在神所喜悦的人身上。耶稣来了，带着怜悯叫我们不用惧怕。 耶稣叫我们不用害怕，天使出现却是常常让人害怕。那么为什么这些人看见天使会害怕呢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，在马太福音第28章形容这些天使的样子，我们看见也会害怕。圣经说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有莫大拉的玛利亚，还有好几个妇女啊，他们都要到坟墓里面去，想要高主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忽然地大震动。马太福音28章告诉我们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确实吓人呢、啊。圣经说，如同闪电。我们看见一个人的脸像闪电那样，那不吓人吗？那当然要吓坏了。衣服洁白如雪，这里说的洁白可不是人间的洁白，那是天上的洁白，我们都没见过，那能不怕吗？所以圣经说，看守的人就因这个天使啊，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至于这些妇女呢，天使就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您看，主耶稣给我们的都是好消息。虽然天使的样子确实吓人，但是天使是神的使者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怕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复活的基督，因为有了他，我们确实就不用害怕。这个妇女们呢，听见说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们是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就跑去告诉他的门徒。这些妇女的爱心和诚心主耶稣知道，所以主耶稣就忽然的遇见他们，说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就上前去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这些妇女又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我们看，天使叫我们不害怕，主耶稣又叫我们不害怕，并且主耶稣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主耶稣一复活，平安就来到，主耶稣一复活，喜乐就充满，充满在我们这些新造的人里面。不过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第20章，有一个人看见天使却不惧怕，那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。莫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，他就拼命的哭啊。主耶稣曾经从这个女人的身上赶出七个鬼，之后他就跟随基督，并且全心全意的爱主。主从不会嫌弃有病的人、被鬼附的人、妓女、罪人，主耶稣不嫌弃他们。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如此的被人尊敬过，主耶稣那么的恩待他，他可能都没有尝过这种滋味。因此主耶稣是他的满足，他一切都是为着基督。他亲眼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放在坟墓里，但是现在主耶稣怎么不见了呢？他就拼命的哭，别人都回家了，他不回家，因为他的主不见了，他没有办法回家，主就是他的家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低头往坟墓里面看，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。天使问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您看，他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找到主耶稣。所以天使出现，天使并没有叫他说不用害怕，因为他没怕，他只要找到主就行了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吓着他。这个时候他转过身来，就看见主耶稣站在那里，但是他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问他说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这位莫大拉的玛利亚看见我们这复活的主，还以为他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这位玛利亚没有考虑自己的力量有多大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光是那位财主约瑟，他就奉献了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来裹在耶稣的身上，再加上我们主耶稣自己的体重，这谁能搬得动呢？ 但是爱好像没有考虑到那么多。我们的主也是因为爱我们，他也没有考虑到那么多，他就来到地上。所以爱总是心甘情愿的考虑别人，没有考虑自己。主耶稣看见抹大拉的玛利亚爱得如此的真诚，主就叫他的名字玛利亚，这一叫他就醒了。真的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他让我们看见他在这里，我们不再害怕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神是怜悯我们的神，怜悯是我们神荣耀的属性之一，这个怜悯永远不可能除去。因着神怜悯的心肠，主耶稣是清晨的日光来到我们中间，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敬拜他。
我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得到耶稣，若是没有耶稣，平安从何来？我今生最美的礼物就是神的儿子，若是没有耶稣，滋润从何而来？耶稣是找到神的那一条路，耶稣是万有中的唯一世纪，耶稣是宇宙中的永远生命，耶稣是无可比的耶稣。我今生最深的享受就是从此自由，若是没有耶稣，自由从何来？我今生最深的产业就是结束黑夜，若是没有耶稣，白昼从何而来？耶稣是找到神的那一条路，耶稣是万有中的唯一世纪，耶稣是宇宙中的永远生命，耶稣是无可比的耶稣。我今生最高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若是没有耶稣，复活从何？
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
有一个农夫刚养了一群土鸡，但是很奇怪，每天凌晨两点钟时，这一群鸡就会同声啼叫，使农夫一家及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农夫与妻子找了一个宁静的夜晚，偷偷地躲在农舍后面，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当农夫的手表指着凌晨两点时，远处有一列火车从轨道上经过，火车头强烈的灯光直接照到鸡舍，于是鸡群立刻啼叫，因为他们以为这就是早晨初升的阳光。
在这幕后的时代，异端邪说众说纷纭，迷惑人心。当你觉得有疑问时，快回到主的面前，祈求他给你平安的心，并且真正认识他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仇敌将要被我们的主扔到硫磺火湖里的时代，他会拼命的做工，欺骗老实人的心， 用尽各种花样。今天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人说他就是耶稣，他就是那位神。我们也看到有人说不，那个信仰才是。但听众朋友，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就要抓紧基督，要认真的来认识我们的神，免得我们跟着世俗一起随流失去，就太可惜了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90后的中国学生在高中时期普遍背负着极大的升学压力，出了高中就像出监牢，升上大学就好比瞬间解放，也释放出了寻找人生意义的动力。很多大学生会以性或肉体的娱乐来填补心灵上的空虚，但也有不少人开始寻求宗教或哲学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那些渴慕认识生命意义与方向的大学生，蒙圣灵的引导，能够认识你，信靠你，在你的爱与真理中得着归属。愿那些迷失在感官刺激娱乐中的大学生，也蒙你的光照，乐意回转归向你，得着真正的平安、喜乐与自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。但是神认识你，神记得你，神知道你，神爱你，别忘了祷告在神的面前。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你家。